我先来给你们上一堂哲学课。各位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哲学，哲学其实就是想法。哲学这个词就是喜爱智慧，为重要的问题找答案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哲学，问题是现代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哲学，透过大众传播等等方式不断向我们疲劳轰炸，混淆我们的想法。我们如果相信创世纪一章，那么光是圣经的第一页就能够否定一大堆的哲学观点。我列出了一些这类的哲学，我每次听到什么论或是什么主义的词就会皱眉头。我只喜欢两个英文 ISM 结尾的词，就是洗礼和布道，其他的通常都是一些相当错误的观点。比方说，你如果相信创世纪第一章的话，就不可能相信无神论。无神论认定世上没有神。我说个笑话，有个无神论者说，感谢神，我不相信有神，创世纪一章也否定了神不可知论。神不可知论说不知道世上有没有神，但创世纪一章说有神，所以相信创世纪一章就不可能相信神不可知论。泛灵论相信有许多灵在掌管世界，河有灵，山有灵，今天仍然有很多人相信泛灵论。多神论相信世上有很多神，创世纪一章否定这个论点。二神论相信有两个神，一个好神，一个坏神，好神负责好事，坏神负责坏事，但是这也不是圣经的观点。一神论相信只有一个神，而且这个神只有一位。犹太教和回教都相信一神论，可是创世纪用复数表明真神其实有三个位格。自然神论相信神创造了宇宙，但如今无法掌控自己的创造，好比造了一个手表，上紧发条以后它就随着自然律运作，所以不可能有奇迹。自然神论连教会里都很普遍，你相信上帝能改变天气吗？不相信的人就是抱持自然神论。你也许相信他创造宇宙，但不相信他掌控宇宙。有神论相信上帝不但创造世界，而且还掌控他所造的万物。有神论和圣经的观点只相差一步。存在论相信经验是神，信奉的是自我决定和自我肯定。人本论相信人是神，唯理论相信理性是神，唯物论相信只有物质才真实，神秘论相信只有灵才真实。一元论有点好笑，但是今天很流行。一元论他相信物质和灵魂本质上是一样的。泛神论相信凡物都是神，泛神论的现代版是万有在神论，认定神存在每一样东西里。上面种种的论点都被创世纪一章否定。如果你要用一种论点来归纳圣经的观点，那就是三合一论。它是三位一体神，是创造主，也是宇宙的主宰。这是圣经的观点，来自创世纪一章，直到启示录最后一章都是这个观点。好了，各位，现在要结束这些理性的话题，我们来看看创世纪一章。首先让我们感觉到非常惊讶的是，创世纪一章的风格并不是用科学术语写成的。感谢赞美主，否则的话连在这个科学时代都只有少数人能看懂。这个公式你们可能看不清楚，但是可以在影片中看到。上帝说，这个数学公式好复杂。上帝说了这个公式之后就有了光，因为这是光的科学公式。还好创世纪一章不是用科学词汇写成的，否则啊，我们都会看不懂，顶多只有少数人看得懂而已。创世纪一章的遣词用字十分简单，比方说其中只提到了三种植物，青草、菜蔬和树木。各位，这样的植物分类很简单吧，大家都知道青草、菜蔬还有树木， 另外，《创世纪》一章也只提到三种动物，那就是家畜、工人猎食的动物，还有野兽。这种简单的分类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，对不对？三种不同大小的植物，三种不同的动物，根据它们和人类的关系来分类。我所谓的简单就是这个意思。在《创世纪》一章里，整个用字只有76个不同的字根，这算是非常的少。而且在所有的语言中都有这些字，所以《创世纪》一章是整本圣经里面最容易翻译的一章，只有绝顶聪明的人才能写得这么简单。上帝跟所有的作家一样，都必须先考虑到读者是谁，然后他再针对那种读者来写作。有一种作家专用的迷雾指数，我常常拿来测试我的写作，就是把句数和多音节词汇的数量套进一个数学公式来计算，从得出的结果可以看出，可以知道有多少人看得懂你的书、杂志或论文，用这种方式都可以准确算出读者群。上帝希望各时代、各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创造的故事，所以把它写得非常浅显。结果连小孩子都能看懂《创世纪》的故事，也很容易翻译成别的语言。只有绝顶聪明的人才能写得这么简单。曾经有人请爱因斯坦解释他的相对时间论，他说，在热锅上坐一分钟，感觉起来比跟美女聊天一小时还要长。只有绝顶聪明的人才能解释得这么简单。现在大家都明白相对时间论，上帝就是希望讲得简单明了，所以他没有用科学术语来描述，他写得非常的简单。上帝是主词，加上他的话和他的灵，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。尤其后面的经文说，让我们来造人，这里用的动词很简单，请注意创造和制造是不同的。创造的希伯来文 bara 是指从无到有的创造，这个字在创世纪一章中只出现三次，就是在造物质、生物和人的时候。只有在这三个时候，上帝是从无到有的创造，其他的地方则是用制造这个词，就是用某个材料造出东西。我们人类可以制造东西，却不能创造。这个就是创世纪一章的重点，就是说只有三个时候上帝是凭空创造的，就是创造物质、生物和人。今天会说是物质 DNA 和人。受词也很简单，就是一到七天，每个句子都很简单，都是一个主词、一个动词和一个受词，文法既简单又直接，每个人都能够看得懂，真是一篇杰作。创世纪一章的架构很清楚，井然有序，分成六天，但这六天又可以分成三天和三天，也许你从来没有注意过，但是很多地方都分成三天和三天。圣经一开始就说，地上不适合人居住，而且也没有人居住，地上是一片空虚混沌。上帝花了三天的时间创造环境，然后再花三天创造生物。头三天他创造一个环境出来，后三天则创造生物来居住在这个环境里，所以他按部就班，先预备一个环境，然后再创造生物来进驻这个环境。各位知道吗？头三天和后三天有非常相似的地方。头三天他所创造的环境有明显的对比，像是光明和黑暗、天空和海洋、陆地和海洋，从明显的对比带出变化。 创造完环境以后，第三天他造了植物，让植物住在地上。太阳和月亮是住在光中，我等一下会解释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光明和黑暗是概括性的差别，接下来有日月星辰住在光明和黑暗中，天空充满飞鸟，海中充满鱼群。第六天，在陆地上出现了动物和人。在座有多少人注意到头三天和后三天的相似之处呢？只有几个人注意到，神的创造何等的井然有序，何等美好，上帝行事井然有序，并且准确无比，他从混乱中带出秩序，这是他喜欢做的。我在上个单元中说，创世纪一章不断出现一些数字，有三个数字不断出现，就算翻译之后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三、七还有十。三是代表上帝，七是圣经上的完美数字，十则是代表完整。这三个数字实在是非常的奇妙。上帝三次无中生有，凭空创造。他有三次用名字来称呼，他有三次制造东西出来，他有三次赐福。连翻译以后都可以看见三的数字不断出现。动词也是三个，接下来是七，上帝有七次表示对创造很满意，七次之多，一共有七天。这很明显，第一句话在希伯来文中是七个字，这段创造叙述的最后三句每句都是七个字，但是如果把它翻译成英文就不是七个字，你只能相信我讲的没错了。这些和巴比伦史诗的创造故事有很强烈的对比。巴比伦史诗的描述非常复杂又诡异，如果跟圣经简单的话语一比较，马上就可以分辨真假。好了，各位，接下来我得谈一个问题，不过在此之前，我必须要向大家再强调一遍，创世纪一章写得简单易懂，各位可以想象一下，童书会怎么样描述盖房子这件事呢？写童书一定要写得很简单才行。你会说，首先工人要来砌砖头，然后木工来装窗框、门框，还有屋顶的框架，再来水电工来装自来水管和排水管，电工来装电线，水泥工来抹墙，装潢工人来油漆，最后完工，大家就可以休息了。要想简单的向孩童解释盖房子，可能要分成七个阶段来讲，了解吗？但是这样讲是简化了。我常常参与教堂的设计还有建造，我知道真实生活没有这么简单，一定要做统筹分析才行。算好砌砖工人、木工、水电工什么时候来，也许得跑两趟，盖房子其实很复杂。但是只有盖房子的工人需要知道这么详细，一般人听这个简单的解释就够了。这个解释适用于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的人，了解吗？创世纪的描述确实是简化了，科学可以给我们更详细的内容，但是上帝要每个人都明白他的作为，明白这是上帝井然有序的创造。可是如果你一这样讲，现代科学和圣经之间的对立就出现了，科学和圣经互相对立，很多科学家一听到超自然的事就有戒心，这是因为科学只能研究自然界，无法研究超自然的领域，科学不接触超自然的事，所以很难想象超自然的事。但是事实上，有一些科学问题跟创世纪对于创造的描述是有关系的， 我觉得应该要提一下才行。当然，这其中有一些问题确实是吹毛求疵，比如说有人问我亚当他有没有肚脐，这问题真有深度啊。还有人问蛇会讲话吗，或者是问该隐的太太从哪儿来的。有一次在海德公园角，有人问苏伯主教这个问题，他回答你为什么对别人的太太这么有兴趣。这个问题其实有三个可能的答案，可是我今天不讲这个。我最近读到另外一个好笑的问题，挪亚当年有没有带蛀虫进方舟？也许应该说两只蛀虫才正确。另外，常见的一个问题是，圣经为什么没有提到恐龙呢？这是因为现代人很喜欢恐龙。但是这些问题其实不重要，还有更严肃的问题要面对，比如创造的速度。地质学家告诉我们，地球花了 42.5 亿年才形成，但是创世纪说6天就形成，这两者之间有点小小的差距。再来是地球的年龄和创造的顺序。奇妙的是，科学的看法和创世纪一章的创造顺序是一致的，只有一点例外，但是这是可以解释的。科学认为日月星辰的出现是在第四天，在植物出现之后，但是今天已经知道地球起初有一层厚云笼罩着。其实创世纪二章说全地被云雾遮蔽，今天的科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。所以第一次出现光时看起来很像一层薄云，然后当植物出现了之后开始进行光合作用，清除了地上的云雾，才让天上的日月星辰显露出来。所以日月星辰在植物之前就已经存在，只是笼罩在云雾当中，后来才显露出来。因此科学的看法和创世纪一章的顺序是一致的。海中比陆地先有生物，人是最后才出现。科学和圣经在这点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，所以顺序已经不成问题。但是动物和人的起源则是大问题，到底是进化论对还是创造论对？还有洪水之前人类的寿命，马土萨拉活到969岁是有史以来寿命最长的，另外还有洪水的范围等等问题。可悲的是，今天一想到创世纪，很多人的脑海里就会先浮现这些问题。所以我等到现在才谈这个，因为我们必须先了解创世纪的信息，然后再来解决问题。如果我们只讨论创世纪的问题，那么就会错过里面重要的信息。但是我们不该漠视这些奇见。首先我要说，科学和圣经的奇见有三种处理方式，我们要用正确的方式去面对。这三种方式分别是否认、隔离和整合。很明显的，第三种方式才正确。无知的基督徒会用第一种方式逼人做出选择，不是相信圣经对，就是相信科学对，只能选择其中一个，不能够同时相信两个都对。这个选择很容易，结果就是非基督徒选择科学，基督徒选择圣经，两边不肯面对事实，这是无法解决问题的。各位，一方面是因为科学有很多看法是对的，像现场的这些摄影机还有灯光都是科学的产物，还有我今天是搭车来的，吉姆和我这礼拜一直在通电话，这些东西都是科学的产物。所以全盘否认科学在现代是绝对愚蠢的，但是相信科学全盘正确也是一样愚蠢的。否认不是办法，武断地说一个对一个错，非要人二选一，反而会害人不诚实，也会让人以为非得要抛弃理性才能够相信圣经，这是不对的。 第二种方式是尽可能将科学和圣经分开，说科学和圣经是呈现不一样的真理。科学重视的是物质和自然界的真理，而圣经重视的是道德和超自然的真理，所以是处理不同的真理。科学说的是宇宙怎么形成，几时形成，但是圣经只说明是谁创造，为什么创造，两者应该要分清楚，而且分得越开越好，这样才能够共存。这是很奇怪的处理方式。于是很多现代人会说，科学是谈事实，然而圣经则是谈价值观。所以我们不是从圣经找事实，而是要找价值观。这是今天很流行的说法，连教会中的传道人都这么说，但这是错误的处理方式。这符合我们的希腊思想，可惜大多数人都是希腊思想，清楚地划分了物质和属灵，划分了神圣和世俗，短暂和永恒。那种想法完全不同于希伯来思想。希伯来思想把上帝看为创造主和救赎主，物质和属灵密不可分。所以我认为第二种处理方式也不正确，这是把创世纪当成神话。创世纪三章变成一则预言，讲蛇怎样失去他的脚，又说亚当代表每一个人，并非真有其人。你一定听过这种说法，这种说法说这些神话故事在教导我们认识上帝还有我们自己。不过各位，在这里我一定要告诉你们，千万不要把这些叙述当作史实。如果你朝这个方向想，把亚当和夏娃看成神话故事，认为故事中有道德的真理，但是并非史实，那么读圣经的时候要怎么分辨事实和虚构呢？先说亚当和夏娃是神话，然后又说挪亚是神话，说洪水的故事有几分真实，却是道德真理而非史实，接着说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也都是神话，然后说摩西也是神话。最近有一个描述出埃及记的电视影集，制作人把它当成神话。这个故事确实很精彩，有道德真理，但是却不是史实。这个情况变本加厉，今天甚至有神学家把耶稣的复活和童女生子看成神话，看成蕴含真理的故事。这种方式我不能认同，搞得圣经真假难辨，到头来根本就不认为圣经是史实，说圣经只有价值观没有事实。这样一来，自然就会有人把圣经还有可兰经、印度经等等的经书并列，说是一种价值观。我认为这种看法毁了圣经。上帝是历史的神，历史是他的故事，读圣经就是读史实。而且我前面说过，耶稣把创世纪看为事实，所以这种方式无法解决问题。但是我觉得这恐怕是今天的基督徒最常用的解决方式。圣经和科学其实有重叠的地方，有些事圣经和科学两者都有谈到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其中一些明显的差异。但是要怎么样化解两者之间的冲突呢？我们需要记住两个基本的重点。这两个基本重点中的第一个是，科学的研究会改变，要记住科学会改变，总是不断的在改变。有些事在以前认为是科学事实，可是呢，到了今天又被推翻了。科学会不断的改变看法，比方说，以前认为原子是宇宙间最小的单位，现在我们知道每个原子本身就是整个宇宙。另外，直到几年前都还认为胎儿的性别是由 XY 染色体来决定的，但是现在已经被推翻了， 有完全不同的看法，想要跟上科学的脚步，就得不断地改变想法。在现代科学理论下，我可以告诉各位， DNA 的发现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生命的想法，因为现在已经知道受精卵中已经有最复杂的 DNA。 从数学上来看， DNA 本身就是一套语言，并不是什么几率的组合，这套语言把讯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，所以 DNA 背后一定有个人在掌控。这改变了很多人的想法，所以科学会变，处在不断改变的状态。地质学也不断在改变。有一次我读到《泰晤士报》上的一篇科学报道，他说今天有七种方法可以得知地球的年龄，包括碳十四、放射氦、磁场衰变，还有海洋含镍量等等。他列出这些新方法所测出的地球年龄，结果很有意思。最短的是9000年，最长的是175000年，并不是42.5亿年。到底谁才对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们可以等到科学家对于真正重要的问题得到共识之后再说。人类学的研究目前是一团混乱，过去以为史前人类是人类始祖，可是今天这个看法已经被推翻了，他们其实是动物，已经绝种。生物学也在改变，现在很少人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，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，科学会改变看法。如果把圣经和某个时代的科学连在一起，那么到下一代就要把圣经推翻了。我要讲的第二点也一样重要，那就是对圣经的传统诠释也可能改变。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，但是人对圣经的诠释不见得是上帝的启示。圣经本身和圣经的诠释是两回事。比方说，圣经谈到地的四角，有人就说这表示地球是一个正方体。其实，圣经只是在描述外观而已。圣经说太阳从东边出来，从西边落下，即归所出之地。有人就说这表示太阳绕地球转，以前的人是这样想，但是这是错的，圣经只是在描述外观而已。所以各位，我们需要再度思想自己对圣经的诠释，这样才能够多有一点弹性。如果我们晓得科学其实是一直在变的，晓得圣经有一些传统的诠释，就会比较愿意考虑新的想法。现在我要举创世纪一章的天来做一个说明。我发现圣经里的天至少有五种不同的诠释，各位想知道吗？现在我先向各位一一的说明，然后你再来做个选择，可以吗？我前面说六天和42.5亿年有点小差距，我们需要了解为什么有这个差距。创世纪中的天是指什么？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 yom， 有的时候是指24小时的一天，有的时候是指一个时代，就像马车时代已经结束。我不是指一天24小时结束了，而是指马车时代结束了。这里有五种诠释。第一种认为创世纪一章的天是24小时的一天。问题是你必须要争取更多的时间才能够解释得通。为了争取更多时间，就出现三种解释。第一种解释说，在第一和第二节经文之间相隔很久，或者应该说是第二和第三节之间，这也就是说地空虚混沌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之后上帝用六天来重建。这是很常见的一个理论，斯可夫圣经还有一些圣经就是这样注解的。 认为地空虚混沌了很久，然后上帝用六天来重建，这是很常见的一种说法。第二种解释跟洪水有关。有一些书，特别是威肯还有莫里斯写的，这些书说，从地质资料来看，我们都是处于洪水之后，这一点不容易解释得通。至于第三种解释，则是说，上帝可以制造古董。这种理论的漏洞是，亚当受造的时候是几岁呢？上帝造亚当的时候，亚当不是婴儿。所以亚当受造的时候已经30岁了吗？每个看见他的人都会说他30岁了，但是错了，他只有半小时的年龄。了解这个理论的问题吗？他们认为上帝可以制造古董，可以把树造成200岁，上面有现成的年轮。这个理论有可能，上帝有办法这么做。不过上面三种解释都是把一天当作24小时，然后再想办法争取时间，了解吗？看看你能够接受哪一个说法，各位可以想想。接下来有人认为天是指一个地质年代，代表一段很长的时间，很长的一天。这种理论十分普遍，认为不是六天，而是六个地质年代。第三种是刚才所说的神话，把这六天视为神话，认为这只是一个好听的故事而已。重点是故事中的道德含义，不用去管架构，那只是神话的一部分。认为圣经中的天是预言的说法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，由伦敦大学的威斯曼教授提出，他认为那六天具有教育意味，就是上帝分六阶段向摩西显明他创造的经过。第一天，上帝告诉摩西他做了哪些事。第二天，上帝又多说了一些，第三天又说更多，然后更多。所以那几天是上帝在教导摩西。希望你们还听得懂。这个理论有两种形式，一个是上帝用话语来说明他的创造，第二是上帝用图像来说明，就像约翰领受启示录的方式，上帝给摩西看影片，摩西看见光和暗分开，画面变暗了，接着摩西又看见天上的水和地上的水分开，然后他看见植物、动物和鸟等等分别出现，于是摩西写下他所见到的一切，不管是话语还是图像。这两种理论都认为那几天是上帝在教导摩西。最后一种解释说，那些天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，在上帝眼中时间是相对的，在上帝眼中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，所以对上帝来说，整个创造是在一周内完成的，那是从他的角度来看。这个解释的用意是，如果用地质年代来看那几天，人的生命就失去了重要性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如果我们用克利奥佩托拉方尖碑来代表地球的年龄，然后在尖塔上叠10个硬币来代表人类存在的历史，最后在上面放一枚邮票，用它的厚度来代表人类文明的历史，请看人类变得多么微不足道。人类算什么呢？我认为上帝要我们相信创造是在一周内完工的，因为它的重点是我们，住在地球上的我们。好了，这个理论就是这样。注意一下，第七天的长度是长达数千年的，涵盖整个旧约圣经。上帝从第七天休息以后，一直到复活节的主日才又动工，让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。接下来的旧约时代，上帝都没有再创造新东西，上帝已经完成创造。后面的旧约经文几乎再没有出现过新这个字。我只能想到一个例外，就是传道书有一节经文说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，所以上帝在接下来的旧约中都在休息，那可是很长的一天。 所以天总共有五种解释。你们应该猜得出我支持哪一种。我不会强迫你们支持我的观点，这些是圣经不同的诠释。上帝显然是要我们相信他是在一周之内完工，那是他的信息，我对这个信息很满意。我自己相信这七天应该从上帝的角度来看，他是在一周之内完工。对他来说，耶稣受死仿佛是两天前的事。时间在上帝眼中是真实的，但也是相对的。我们需要记住这一点。各位，我只举了一个例子，我要把进化论的问题留到下个单元再谈，因为这个很重要，尤其是牵涉到人。我今天主要是要说明，讲解圣经的人有的时候需要有一些弹性，承认自己的看法不见得都对，而科学家则需要谦卑一点。其实很多科学家都越来越谦卑了，因为他们发现自然界有一些随机原则，不见得都有明确的因果关系，科学变得越来越有弹性。最近有一天早上我看报的时候，看到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科学将证明上帝的存在吗？这个标题很不可思议，从前科学努力证明上帝不存在，但是现在情况大逆转，现在有更多的人认为宇宙是由上帝掌管的。所以今天科学和圣经再次渐渐结合，这是好现象。我相信统合科学和圣经是必要的，因为科学家和圣经都关心真理，我们都委身于真理，都想要找到真理，而科学已经为我们找到宇宙的许多真理，可是却还没有办法告诉我们关于上帝和人类最重要的真理。还好有圣经告诉我们这些真理，真是感谢主。